额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没有说，这阿含经里有这个话。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大概就是口水多一点，你要舌抵上颚，口水多一点，这个口水多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帮助的，所以要舌抵上颚，适当闭眼，闭这个眼睛才令断外光而已，只是不见外光就失了啊。然后当端身正坐啊，犹如电石啊，就像那个那块石头，电击的石头放在那里不动的啊，无得伸手伺机呀，切而少动啊，你不要你的身体伺机呀。切耳少动，切耳就是急切的，忽然间这里动一动，忽然间挠到那里，忽然间这里搞一搞，不可以这样的啊。是为出入禅定啊，调身之法。出入禅定是调身，这样子举要言之，不宽不急，视身调下。这个宽呢，就是太松懈了，叫宽；急就是太紧张啊。这个身体的调向也不要太松懈，也不要太紧张，就是要放松，但是又不得不要太过头，那么这就是身的调向。第四，出入禅调息法者，调息凡有四项，一共有四样不同，这个息有四种形象。第一是风，二是喘，三是气，四是喜，这四种。前三为不调相啊，风喘气啊，这是不调和的相貌。后一为调相，这个喜是调的形象啊。云何为风相呢？是坐时在鼻中喜啊，出入脚有声也。这鼻中的气息一出一入的时候啊，感觉到有声音，这就是风，给它立名字叫做风。怎么叫做喘呢？啊，坐时息虽无声啊，这个气息虽然没有声音呢，但是出入的时候啊，节止不通啊，所以这不通所以喘嘛啊，是喘相也，节止不通，有的地方有阻碍，那么呢，这就叫做喘。云和气象。坐时随夫无声，以不截止而出入不细不微细，那就名字为气。是云何喜相？这个喜怎么什么一相貌呢？不生不解不出，出入啊绵绵，一出一入很微细的，要存要亡，就好像有气，要好像没有气了。好，自身安人。这样的喜呀，能帮助你身体的安隐舒服，坐那里感觉很舒服。这个和前面三个是不同了。情报越狱，你内心里面感觉很快乐啊，当然这不是清安乐啊，感觉很快乐。慈悲喜相，这是叫做喜的相貌。手风摘伞。手喘在结，手气在劳，手喜在定。这个喜有这样四种相貌，我们在修奢摩陀的时候啊，应该怎么样做法呢？是手风摘伞。如果这个气息很粗，出入有声啊，你这样子这个心要放在喜上啊，奢侈它一心不乱啊，很困难的，你心烦躁容易散乱，所以这是不合适的。手喘在结，你要是这个气在喘的时候啊，你守这个喜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你会有困难，这个结就是有阻碍啊，你行不通了，你也就做不下去了。手气在劳啊，这个气呀、啊。你这样子观这个喜，你会时间不用很久啊，你就感觉到很辛苦，你也做不下去了。守喜在定，要是这个喜要有要无的， 这个时候你心住在喜上呢，你会得定的。所以这个喜是调相，前三种是不调的。扶持坐时有风气等三相啊，是名不调啊。而用心者扶为心患，你在这三种相上去用心修止修奢摩陀的话，你会在你心理上啊会有患啊，会有困难啊，心已难定，心也不容易定下来的。要欲调止当一善法。这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要是有这种有风喘气的这种不调的形象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把它改变过来呢？怎么调整它呢？当一善法，第一也是下着安心，第一下着安心。下着安心怎么讲呢？就我们把这一念明了心呢，把它放在下边的地方。放在下边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放在肚脐子那也可以。你不要去注意这个喜，不要注意这个喜的出入，你注意这个肚脐子。注意肚脐子呢，就是你自己在预先应该在自己私音的地方啊，看看这个肚脐子。这个心把这个肚脐子的相貌啊，取得这个相貌啊。这个时候你要用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就注意这个肚脐子啊，或者是脐下一寸三分也可以啊。这个脐下这句话，这个脐下这句话还有点问题。什么叫脐下？因为你坐在这里，坐在这里说脐下，那么应该是哪一个部位？你想一想。如果说是你平卧在那里说脐下，那么脐下是哪里？所以这个，如果你坐在那里说脐下，如果你卧在那里平卧那里说脐下，同时这两个字，但是那个部位不同了，部位可能不同了。不过也不在我们要是修什么陀的人也不要紧，怎么都可以，说这两个脐下都可以，但是还不如坐在这里说脐下好一点，比较好一点。说下着安心，另外在这个十三波罗蜜次第法门呢，也是智大师讲的，还有个安心处，就是安在地面上。安在地面上啊，当然你要是这个做法呢，说绳床，这就是有一个禅凳啊，不是坐在地面上，是要高起来。高起来嘛，你要观这个下面的地面，下面地面呢，那么这件事啊，在这个清净道论上说的清楚，说的很详细。他说出一个方法呢，比如说是夜间不要开灯，夜间不要开灯的时候，这个屋子完全是黑的吧，完全是黑暗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手电筒一开开呀，照着往地面上照啊，你在地面上看上一个圆的光明，你把这个相取下来，你在心里面记住，记住要是下着安心，如果你欢喜这样做的话呢，你坐下来的时候就注意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圆的光，这也是个方法，也是不错。不过这个要想要修奢摩陀静坐的话，这个清净大论还是要看一看的，它也有些我们北传佛教修定的这些书里面没有说的事情也有，所以也要看一看好。所以这个下着安心，你这个心向下，这个下着安心这句话，我们这个气出了啊，气息出了啊，为什么要下着安心呢？我们这个心要向上缘呢，这个心再到哪去啊，这个血就到哪去的多，我们这个身体的血就到哪去的多，这个气息出了啊，为什么会气息会出呢？ 要是你做了三十分钟或者一个钟头的用力的工作，当然气息会出，或者是你跑步气就喘嘛。但是你要是穿衣服多了，这个温度不平衡了啊，穿衣服多了就热，热的气息就出，热的过头了就会喘。所以这个你那个心要向下，向下缘呢，这个血就向下来，向下来的多，它上部就感觉到清凉，感觉到清凉，它气息就不出了。不过有的时候啊，所以你用功，你要用功修行啊，处处都要用细心呢、如果因为穿衣服多了呢，你就把衣服减少一点，它气息就不出了，气息不出。在你吃东西啊，如果脾胃有点毛病啊，你吃东西吃多了，有些的在淤积在身体里头，也会有这个问题，也会有这个问题的。所以你要用功的时候，时间久了，你一天或者就坐半小时，就坐一个钟头也无所谓。如果你要是坐上八小时、十个钟头、十二个钟头以上啊，你就会感觉到这些问题，会发现这些问题，你就得要注意。不，自己的功夫的浅深是个问题，是你处理这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又是个问题，你都要注意的。所以下着安心呢，就能，或者我们一般说能降火，能降火嘛，所以这个气就微细了。二者宽放身体，把这个身体让它放完全部放松，这样你不要紧张，紧张也是也容易气出的。三者想气变毛孔，出入通动无所障碍。第三，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啊，你内心也要观想，观想你这个体内这个气啊，周身的毛孔啊，无变的都向外放气，无所障碍，就这样的观想，它也有帮助的。要细其心，令息微微焉，你这个心能够寂静下来，不出动，这个息也会受到影响，它也会微细的。喜调在众患不生，你这个喜调了呢，你所有的病痛啊都不生，其心一定，容易安定。是名行者出入定的时候，调喜方法，举要言之，不奢不华，是喜调相。这个舌就是不通嘛，不舌就是不通的意思啊，不滑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气在喘，或者是出入有声，那都是滑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喜的调相，喜就调了。这个喜要能调得好呢，静坐有很大的帮助的。你如果喜调得不好，不行的。第五，出入定调心者，是第五个哈。出入定的时候调这个心，怎么调法呢？犯有二意，一者调伏烂念，说心里面有杂乱的妄想，不令越意，不要叫他放意，把他控制住，叫他不要想。这个妄想的问题呀。无论你心里面，当然我们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说是《金刚经》说啊，不住舌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啊，不住非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，这个心无所住，这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啊。这个心呢啊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就是他这个心呢，能远离一切境界。他能够独立，这是圣人的境界。但是我们学习圣人也应该这样子，但是这件事不是那么呀，不是能一下子做到的。所以只好啊，叫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初学修行的人呢，要有所住， 你不能说无所住，这个办不到的啊。所以佛菩萨他要给我们一个台阶，叫我们迈一步再迈一步才能到那无所住的。不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大禅师啊，你进来就是大逆相反，你不明白那你自己倒霉，我不管。但是佛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大慈大悲，不是那个态度，给你个台阶的，叫你先有所住。先有所住怎么住呢？也选在一个境界。现在说这个喜，这底下会有说到哈，叫你住在这个喜上面。这个喜是一个住处，假设你感觉欢喜的话，你的心就住在这里，其他的杂念都停下来。人家说万法归一，或者就可以这样解释，所有的杂念都停下来，你就住在这一个地方，或者住在脐轮，住在肚脐这里，这是一个住处，或者住在出入席上，这也是个住处，也是可以。讲台说是观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圆的光明，那这也是个住处，住处是很多的，但是当然要佛菩萨给我们选好了的最好，我们自己最好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最好。那么你住在这里呀、就能够把其他的杂念都排出去，就是换一个所缘境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比如说这个人呢，他是我的仇人啊，他对不起我，我心里面老是在怨念这个人呢，就心里面老是愤怒。你换一个所缘境啊，这是我的恩人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心里面一怨念他就欢喜了，那么就我的嗔心就没有了吗？我们一凡夫就是这样的嘛。所以就是换一个所缘境，我们散乱呢，就是缘念舍生相位处的这些境界的时候啊，就是贪嗔痴的烦恼都出来了。现在就是调伏这个乱念，不令越意，就是你换一个所缘境，那些问那些啰嗦那些垃圾都就自然就没有了，就不起了，就是这，其实很简单，但就在乎你能移转就可以了。二者当令臣服宽极得所啊，第二啊，要令你这个心呢、或沉或浮或宽或急，这些事情要避免这些过失，能够得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境界，那么就好了。何等为沉相？这点说是什么？当令沉浮宽急这四个形象。四个形象怎么讲法呢？何等是沉相，说要做时心中昏暗无所记录，你坐在那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呢睡着觉了，昏暗，什么都不懂了，无所记录，什么也都丢掉了，记不住了。那么就是这也可以说心里面没有所缘境了，无所记录。你没有打妄想，你心里还有个所缘境的。要是心里面混乱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所缘境了，没有所缘境了，所以无所记住，你心里面什么也没有记住，都失掉了。头号低吹，坐那里头就是向下吹，视为沉相，这叫做沉。这个沉字啊，在这个宣章法师翻的呀、这个瑜伽师的论啊，其他的这些说静坐的书上叫做沉默啊。这个字啊，这个沉字啊，或者说昏沉，或者说沉默啊，有这么两个用啊。两个用啊，我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料论上啊，这个中华八大师这个人其实很细，他的心很细，他在这个地方啊说的很微细的一点。他说是昏沉呢，那是很重的了，就是坐在那里睡觉了。但是沉默呢也不是，沉默就是啊很微细的昏沉， 很微妙的昏沉，你自己还不知道是昏沉，还因为得定了哈，但是它是昏沉，那它是沉默的。沉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缘境不现前了，这个所缘境啊沉默了。不是这个我们有一块石头，拿一块石头丢到这个水里头去，在水里它不浮在水面上，它沉默了，不见了，这个石头不见了。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用功的时候有一个所缘境，这个所缘境啊在心里面不记录了，沉默了，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妄想，要有妄想那就是掉局了，或者散乱了。现在不是没有散乱，但是所缘境失掉了，可是心里面又不全是睡着觉，也没睡觉，那么是可见这个沉默的这个境界，这个静坐的人呢，这个沉默的境界是微细了一点，而又是一个修奢摩陀的一个障碍。他说宗喀巴他是说，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沉默的境界错印消息了，认为是得定了，实在是沉默而不是定。这个说的我因为他说的很微细的，是不是好的，说的很好。那么这里说心中昏暗无所记录啊，头号低垂是为沉相啊，就是包括这两种，一个昏沉一个沉默都在内的，都叫做沉。而是当细念彼端，令心住在圆中。如果我们静坐的时候有这种现象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法调呢？怎么调整它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细念彼端，你把你这个心呢放在这个鼻端这里，放在这里啊，就是这个心里面以鼻端为所缘境，那么这个心就是向上来了。心上向上来呢，令心住在圆中，就是使令叫你这个心呢住在这个所缘境里边，住在这个鼻端，住在鼻端呢，这个血就向上来，血向上来呀，人就精神。人家精神一点，所以我们吃完饭了，要不他就容易打瞌睡呢，就是这个血跑到胃里来的多了啊，头脑里边的血少了，头脑里面血少了就打瞌睡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为什么呢佛赞叹双家不坐，为什么赞叹双家不坐呢？这个双家不坐的紧呢，这个紧这个血就向上来，向上来这个头部的血多了啊，你不容易昏沉，你不容易昏沉，你的心力就强一点，这个脑得到血的印滋印的时候啊，就是心力就强，心力强，你心里愿意直就能直，你愿意关它就能关，你脑里面血少了跑到下面去了啊，你就容易昏沉，你想要直睡觉了这不行。所以说这个我这么揣测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双家不做好就是对修止观有帮助，比单家不做好，单家不做你又比随便做好。你要是修静坐成功了，那这都是习论啊，不需要讲这些事情。所以呢而是当细念彼端呢，令心住在圆中，无分散意，这时候你不没有其他的杂念啊，心不分散，时可自沉，就可以对治这个沉默的境界了。这个昏沉呢，沉默的就失掉了，你的精神就正常了，正常了。何等是心浮相？什么叫做浮呢？要坐时心好飘动，心里面很容易啊，打这个妄想，打那个妄想。身已不安，身体啊坐在那里他也不安隐，念外意缘啊，这意念呢不是应该意念的，其他的这些虚妄分别境界，这是浮相啊，这就是调举和散乱的意思。而是一安心向下，这个时候啊怎么样调整呢？你要把你的心呢放在下边，细缘其中，你 那戏园那个麒麟啊，把这个麒的形象啊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心里面住在这个水源境里头，制诸烂念啊，制服其他的杂乱的妄想，心在定住，实在心意安静，就容易静下来了。举要言之，不沉不浮，是心调下啊。其实说了一大堆，我们现在说一个简要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心不要沉也不要浮，心就是调，就是心调顺的形象。问曰：心已得有宽基向法。前面说我们的身体呀、有宽基的形象，那么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呢？答曰：已有此事，也是有这个事情。定心疾病相者，是我们呢修奢摩陀的时候，叫这个心不要动。那么这个时候会有疾的这种病相。什么叫做疾病相呢？有作中浊心用。念妄因此入定，是故气向上上下，胸臆急痛。这个我感觉这个文有的问题啊，和我和别的版本对照啊，别的本上有这样子啊：有作中啊摄心用念，因此入定，是故气上下，就是没有那个妄字，这妄字没有了。啊，由此由这种奢心用，这个奢这是个戳，它那另外一本是个奢啊，是个奢字。这个戳也有一个凝聚的意思啊，或者就这样讲哈，由于啊你坐下来的时候啊，你奢心，奢这个心叫它住在一处。就用这个念心说，用这个念铭记不忘的这个这个力量，这个铭记不忘啊，是不是不忘什么呢？是不忘所缘境，不要忘了所缘境啊。这个辩证辩论上说，它叫做寄圣言啊，是不忘。不忘是什么呢？是寄圣言。寄圣言呢，就是佛告诉你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这样修行，啊，你用这个法门修行的时候，你不要忘啊，比如说观这个麒麟，你不要忘了这个麒麟呢，你的心呢就相续不断地安住在麒麟这里，那么其他的杂念就没有了嘛，所以就不忘啊，浊心用念。因此入定，这样子嘛，你心就继续一心不乱的就定下来了。这个妄字可以不用哈。是故气上向，所以嘛，这个气就向上来了哈，上下来了，胸臆急痛。我感觉这个文啊，是可能是失掉了，其中还有别的句子的。不应该是简单这样子，但是我推测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你心里面坐下来以后啊，初开始倒不至于是这样子，当然也不一定，主要就是什么呢？心里面有杂念，不容易的把它收回来，但是你一定要收回来，你用力太猛。用力太猛，就是用这个念呢，很用力地把它收回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心有点紧张了。你用力过头就是紧张了，紧张了的时候，特别用力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心呢和身是不能分离的呀。你这个心特别用力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气就向上来，它这个血就向上来，血一向上来呀、久了这个胸臆就会痛，就会痛的。不，这个是在禅堂里住久了的人呢会有这个经验，他们有的人是有吐血的， 他就是看话头啊，发音都是这就是吉象，这个定心即定的形象。当宽放其心呢，就是不要太紧张啊，你把宽放其心，想气节流下啊，你要观想就身体的气都向下流啊，换自参意，你这样的过失就没有了啊，就不会胸臆也不痛了，眼睛慢慢也不红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要心宽定向者，这个宽定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呢？脚心自由慢，感觉到这个心字啊，我是到这里想一想，到那去想一想，我你本来是在台湾，心里面跑到美国去了啊。由慢身好尾翼，这个身体呀、也振，就竟是振作不起来，就是堆在那里了，好像那个山堆下来了。是为或口中闲流，或者嘴啊流口水，啊，或是暗悔，或者有的时候心里面什么都不懂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么这就是宽的太过头了啊。而是应当连身即念啊，这个时候应该振作起来，把这个身体不要堆在那里，要把它挺起来啊，赶快把这个念的妄想收回来啊，令心住圆中，身体相持，这身体互相支持，就把这个宽的形象对峙出去了，以此为志。心有奢华之相啊，前边那个这个二十四页第二行那个不奢不华那个奢，应该是这个奢啊，心有奢华之相，那个是差，是个差字了啊。心有奢华的形象啊，推之可知，就按照这个宽极的意思啊去推论，也就可以知道了。可以知道我这么想啊，这个奢呀、啊，就是它不像那个华，华是很利的，忽然间到这里，忽然间到那里，而奢呢，就是它还住一会儿，住一会儿又到别的地方去。这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这个人心里面有多少烦恼，心里面有多少，也不是很重很轻微的呀，他就不能够正式的如法的消息这个奢摩陀，所以这个心呢会住在这个境界住一会儿，会又到那个地方住一会儿，和那个华呢，是华是很利的意思，这是华自在，就是调局，就是散乱的境界。这个舌呀、啊、又不是昏沉啊，又不是那么昏沉，但是啊也不是那么伶俐，总是失掉了正念，反正不是散乱就是昏沉，在这两个范围内的啊。不过这个舌就是钝一点，华就是利一点，只是这个不同啊。推之可知，是为出入定调心的方法。复定复入定，本是冲出入戏，是以身际为出，习居其中，心醉为戏境，调出旧戏，令心安静，实在入定出方便也。这底下说一个前面的大意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有散乱心呢、啊，入于那个寂静的定里边，这本是冲出入戏，定是微细的，散乱是出动的啊。从这个出不离的境界入在那个细妙的境界里面去，是以身寂为出啊，习居其中。这个身习心三个比较起来呢，这个身是最粗显的东西，这个习呢居在中间，心是最微细的啊，它是啊最微细的。也所谓动静呢，它是以心为主的，以心为主，所以要是静也是指心说的，说细也还是指心说的，这个身体的动作也还是由心的动作出现的啊，所以心是最细最静，调出旧细呀、啊，令心安静， 或者是心为心罪为戏，那个净智是多余的，啊，不要那个净智。那么调出旧戏呀，啊，我们想要修什么陀啊，想有什么陀呢，就把这个初的境界调整它，渐渐地变成一个微细的境界，令心安静下来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简单的说就是这么回事，是持在入定初方便也，初方便就是这么回事哈。现在这个文啊，都是正式说我们开始静坐的事情啊，这些方法一般的讲静坐的书都有谈到啊，但是这里呀，是天台智大师这样讲啊。那么呢，智大师讲的这个，其实多数都是佛说过了啊，智大师把它重新编辑了一下啊，有系统的说出来是这样子。这个我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呀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寄圣言，我们这个念心所强的人呢，你要能够利用自己的念力强啊，你就容易得定。所以我又说到这个老年人记忆力衰退了，这个念心所不强了啊，念心所不强了，想要静坐有困难，这件事有困难。那么呢，这个话当然呢不是我说的哈，这是这个《涅槃经》说老来无三昧。可是这种话说起来呀，年纪大的人听见了这个话，很失望哈，心里面很不快乐。那么，但是这件事你又不决定哈。要是肯努力也一样会成功的，会成功。我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举这么一个事实啊，来说明这个问题。这个在优婆居多尊者的时代啊，有那个时期啊有一个大商主啊，商主，这个大商主啊，他宣布他要到大海里面取宝，说是如果我很顺利的呀，啊，取宝回来啊，我在佛教里边呢做五年大会啊，供养这些大比丘啊，这些修行人。那么呢，他宣布了这个话以后，大概这个商主这个人是有身份的人，所以他说了的话很多人注意。那么呢，但是在佛法里边的呀，其中有一个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也是个阿罗汉，是个大阿罗汉，他也听见了这个消息以后啊，他就入定。他一入定啊，看一看这个商主的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。他一入定一看，终于成功了。他入海是取来宝，而也在佛教里面是做到了五年大会，做成功了。那么但是他又一看呢，说是这个五年的大会供养这么多的修行人里面呢，这么多的修行人里边呢，谁是第一上座？那么当时的佛教，那是优婆居多尊者是受到尊重的，但是第一上座不是他，是另外一位老比丘。他一看这个老比丘，在禅定里一看，这个老比丘是个凡夫，不是圣人。所以那么他出定了以后啊，他就到这个老比丘这来了。这个阿罗汉的大比丘尼给他磕头，磕完头了就对着老比丘说，你不庄严。说完这句话，这个比丘尼就走了，没再说话。 这个老比丘听见了这句话，心里一想，这个比丘说我不庄严，我什么不庄严呢？哦，我很久没有理发了，我这胡子长了，那么去理发，找他的徒弟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他有些沙弥的徒弟，就给他理发，剃的胡须。这个比丘回去了以后又入定了，我说的话，这个老比丘明白没有？明白呢？没明白。另外这个比丘回又来了，又到这个老比丘来，又给他磕头，磕完头了，你不庄严，又说一句话，这比丘又走了。这老比丘说是上一回说我不庄严，我离了法，现在又说我不庄严，啊，我这衣服啊破烂了，那是不整齐，啊，我把这衣服洗一洗，补一补吧。那么过了几天，这个比丘又来了，你不庄严。这时候这老比丘就火了，说是你已经两次说我不庄严，我已经理发了，也这洗了衣服啊，破烂的也补好了，还什么不庄严？这个比丘说，说你有没有听说啊，这个大商主啊到海里取宝，要成功的话，在佛法里面做五年大会，供养一切大比丘，你知道这大比丘里面谁是第一上座？这老比丘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么这比丘说就是你呀，你是第一上座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的这么多的凡夫比丘、圣人的比丘、大阿罗汉比丘，谁也没有你的戒腊高，所以你是第一上座。而受供养的时候，你在最先受供养。但是你要想一想，很多的大阿罗汉都在你下面坐，你是凡夫啊。你看这个精心庄严不庄严？我们佛法不是说是你剃了胡子、穿上好衣服是庄严呐、啊，是要你有道德呀、啊。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完这话，这个老比丘就哭了，就流泪了，说我已经老了啊，我不能努力精进修行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个老比丘说，你说的不对，你呀、啊，佛法是不是一定要到来生才得阿罗汉果？你现在努力，现在就可以得，也可以得圣道的呀。你听说优婆居多尊者善于教人坐禅，很多的比丘跟他学习坐禅都成功了啊。你要肯去，也一样可以成功吧？这老比丘说好啊，那么他就听这个比丘的话，他就去了。去了的时候啊，这个优婆居多尊者，当然这都是有神通的阿罗汉。不像我嘛，还要打个电话啊，还要写封信或者怎么，早就知道这件事了。他又过去都是那远远的来欢迎这个比丘，欢迎这老比丘，远远的来欢迎他。到了以后啊，又过去都是那给他拿了洗脚水呀、啊，请他洗脚。这个我们看我们出家人的戒律啊，佛是这样规定的。不管你是凡夫，你是圣人，论你的戒次，戒腊的次第，谁先受戒谁在前面。你是阿罗汉，你受戒完还是在下面做？佛是这样办法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老比丘啊，心里头想啊，我不洗脚，我先要去拜见优婆居多尊者，我才洗脚。这时候旁边的比丘说这个就是优婆居多尊者呀，他来欢迎你，他给你拿洗脚水的呀。哦，这老比丘心里很欢喜，这么洗脚，然后啊就打扮了，洗完脚了嘛，就打扮打前腿啊，大家都到禅堂里面坐。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他教化成为阿罗汉的很多很多，他上面说好像有18000人。